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一同可以聚在主话语的跟前了，我们也是聚在他自己的同在里面，所以愿主是晚上是我们这是从他的话里面得到他自己的供应，得到他自己的扶持和光照。所以开头的时候呢，我们接着祷告，把这个聚会呢交在主的手中。好，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要也是聚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我们求你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自己的话，主啊，使我们里面的耳朵是受割礼的，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借着圣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叫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自己，也更多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愿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满满的得着你的祝福，让我们因着有你的话，在今天这个黑暗苦难在这个充满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欢喜快乐。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永远是我们的恩主。所以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到使徒行传23章啊。我们还是像以往的惯例，先读一些主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啊。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按着律法审问我，你就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的百姓的官长。第六节啊，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我们读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情起誓的有40多人。第16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银楼里告诉保罗。第22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第27节，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第34节啊，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知道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好，我们知道千夫长啊，把保罗呢带到了犹太人的公会。这个犹太人的公会呢，乃是他们祭司们在那里啊可以审判人的地方。这当初呢在犹太人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保罗到了公会里面，就看着那些公会里面的人，他就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么保罗以为说呢，他告诉他们呢，他是凭着良心做事啊，那么这些人呢就会稍微的宽容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哈，当初这个犹太人的光景呢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堕落。那尤其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在历史上有记载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啊。那么他不是一个好的大祭司。所以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啊，这个并不能叫他受感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这个保罗呢在侍奉上呢，他凭着自己的良心侍奉神，这是保罗从开头侍奉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到后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仍旧是告诉提摩太，他是本着自己的良心侍奉神。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要本着良心活在神的跟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一个人的良心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属灵的生活就完全被破坏了。你们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里面呢，保罗就讲到一般人呢，他们呢丢弃了良心啊，那么就像什么，保罗形容说他们就像船破了口了一样啊。所以你想，一个船在海里面行走啊，这个船如果破了口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船是一定要沉下去的。所以基督徒要知道保守自己的良心在主的跟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也讲到，有的人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啊。什么叫被热铁烙惯了呢？就是没有感觉了，良心麻木了，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啊，基督徒啊在地上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要跟着新生命的感觉走啊。那么呢，这个新生命的这个感觉啊，最基本的点就是人的良心。如果我们良心的感觉都没有了，你怎么可能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保罗他出来侍奉主，他就非常注意他自己良心的问题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呢，他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凭着良心。所以呢，过去有人也这样说啊，当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断绝了，人的灵枯萎了，但是人的灵里面还剩下一点点的功能，那就是人的良心。 那并且我们知道良心是绝对不站在我们这一面，是站在神那一面的啊。所以你的良心要在神面前平安，你才真正是一个平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良心的感觉弄得像船破洞一样啊，一点一点的漏水啊。那么有的呢，就是良心像热铁烙惯了一样的良心麻木，弟兄姊妹，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啊。今天你会看见有许多人的光景啊，那么落在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况的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保守我们良心的清洁，要有无愧的良心啊，要有清洁的良心。是保罗在后来书信里面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啊。所以呢，如果你良心觉得亏欠，弟兄姊妹，你怎么侍奉神呢？你没办法侍奉神的。如果良心昼夜的控告我们啊，那我们也没办法侍奉神。但是你知道，我们堕落的人呢，有落在仇敌的那一种的诡诈在我们败坏的天性里面。所以你看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会用理由啊，我们用了理由呢，把我们良心的亏欠把它填平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对自己讲啊，不要紧啊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做了这样事情，里面明明良心亏欠了，那么呢，我们用很多其他的理由呢把它垫平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用你的理由把你良心的这个亏欠的感觉把它垫平了，但是呢，你里面的良心在神的面前，他仍旧会控告我们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做好像看起来还不错，但我们里面的良心在控告我们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啊。所以呢，保罗呢给我们看见，他从年轻时候侍奉主，他就是一个啊凭着良心跟随主的人啊。这是基督徒啊，我想最基本的一道防线。如果良心的感觉都维持不住的时候呢，那么属灵的侍奉和生活谈不上会有什么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的良心。那么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良心是什么呢？是非常的这个黑暗的啊，是没有多少感觉，像世人一样犯了罪他也没有感觉的啊。现在人呢，犯了罪之后呢，还以为是荣耀，所以那个良心的感觉已经完全被抹杀。我们看见哈，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社会，我们常常讲是一个道德和良心呢极端低落的一个时候，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我记得我1973年到美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有点感觉呢，真是可以夜不闭户，你离开家门呢，门不锁都不太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很快的这个情况就转变了。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整个国家社会它已经失去了那个平安了。为什么呢？人的良心的感觉已经啊被毁坏了啊。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常常有人，我还没到美国来，就常常跟我们讲，在美国啊，有的时候学生老师考试，老师不在考场的，让他们自己就这样考的。现在可以吗？现在我看是不行了。啊，有的地方买东西他不需要有人在看着，自己付钱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呢，人是凭着良心活在神的跟前的。但今天呢，我们看见良心已经破产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的良心啊，那个已经是啊 非常的糟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过去有弟兄们形容这样的，就说啊，我们这个良心啊，没有得救之前像什么呢？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从前那个旧的厨房啊，那个因为油烟的弄的那个厨房那个油烟的，把那个玻璃窗啊，已经都把它这个污染的几乎都不透光了，对吧？这太阳光都照不进来了。那么，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呢，主的血就把我们怎么样，良心洗干净了。所以基督徒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良心的感觉就回来了。那么以前你有良心感觉，那个良心感觉不敏锐，现在你蒙恩得救了，你良心的感觉变得怎么样？非常的敏锐啊！这是因为主血的功效把你洗干净，是吧？我想很多基督徒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温哥华服侍主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书读得非常好，他是一个教授啊，那么他开头不愿意信主，那后来信了主了。信了主之后呢，有一次我去他家啊，我就问他，我说信了主之后呢，你觉得你有什么改变没有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多少改变，不过他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他说今天呢，我到那个市场去买东西啊，他看见有两个东西摆在架子上面，同样的东西啊，那比方说呢，一个上面标着1块钱，另外一个标着5毛钱啊，因为我们这个弟兄虽然受过很高等的教育，但人这个贪小便宜的心总是有的嘛，所以他就拿了这个5毛钱的这个啊，拿了5毛钱这个呢，就去付账。一付账完呢，离开那个市场说，他里面就不平安了。哎呀，他非常不平安。所以那天我问他的时候，就告诉我，他说我回来之后，我里面就非常的不平安啊，好像我做了一件不义的一件事情啊。不过后来呢，我们安慰他啊，我们就说呢，也许这个东西呢是上一次廉价的时候人家这个标上去的啊。5毛钱廉价，现在他恢复原来的价钱了，所以这个呢，他就还是用5毛钱卖。他说：“哦，那是这样的。”所以他里面感觉上面就觉得平安，应该他有那个理由了啊，就觉得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你里面良心的感觉呢就被恢复了。这个我想我们基督徒初初蒙恩得救，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是主的血把我们的良心的洗干净。所以在希伯来书9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良心蒙主的宝血所洒啊，叫我们终身可以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要维持良心里面的清洁无亏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老是带着亏欠的良心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你这个属灵的道路是走不好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开头他跟随主的时候啊，侍奉主，他凭着良心啊，一直到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还是鼓励提摩太啊，要凭着良心活在主的跟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啊基本的属灵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的基要真理应该讲这个，讲良心啊，圣徒的良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如果你良心不清洁，弟兄姊妹，你服侍主很难。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犯错误啊，有时候贪贪小便宜啊，有时候做撒撒小谎啊，那么都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一旦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要快快的回到主跟前，求主用他的血把我们的良心洗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主的血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得洁净。所以有一个弟兄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讲了一件事情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有他的道理。 他说将来那些人进入火湖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埋怨别人，他们在地狱里面受到最大的煎熬就是受他们良心的控告，因为没有救恩呢，他良心的控告呢，他无法把他洗净呢，那个时候才是永永远远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基督徒要过着一个清洁的良心生活，无愧良心的生活，乃是靠着羔羊的血。所以一旦我们里面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要快快的去对付。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得罪了什么人，你就要向什么人道歉啊。那么这是为着要保持我们良心的平安。如果你亏负了公家的什么东西，你要去补偿，这个也是叫我们良心能够得平安。我记得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啊，在教会中弟兄们对于这些方面的教导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年轻时候对付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犯错，但等我们信了主之后呢，那么需要把这个良心的感觉把它对付掉啊。或许呢，我在这里哈，我在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我自己失败的见证。以前我可能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啊。我记得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比较简单，没有礼堂，所以呢，我们毕业典礼时候我们用个电影院在那里举行毕业典礼啊。那个电影院离学校呢，骑车恐怕还要半个钟头，这个时间。那天呢，我们全校的师生都到了这个电影院里面去了。那么好了，毕业典礼一完之后呢，这些同学们呢就开始往学校跑，他们跑得比老师快，老师们还没走呢，大家跑到学校，结果他们一到学校一看呢，学校整个没有人，所以呢，大家就冲进了那个学校的办公室啊，办公室都老师的教职员的桌子，他们就进去把他们的抽屉通通打开啊，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们有时候会没收同学们的这些小说啊，这些玩具啊，什么东西的那些东西在里面，还有老师自己的东西，哇，这些学生就像报名一样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拿着，毕业典礼啊，完了之后大家都做这事。那我呢，回去的时候我跟着后面跑进去的，那个时候我当然我年纪轻，我还没信主啊，我忘记可能初中啊，还没信主，对，还没信主。那我跑到学校里面去说，我跟他们一样，我冲到那个办公室里面一看呢，哇，东西给他们拿光了，都没有东西了啊！我想拿个什么东西没有了。那么后来我们又冲到我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仓库啊，一个仓库是放那个运动器材的地方，我冲进去，哇，里面运动器材也给他们拿光了，什么皮球啊，什么。那些棒球棍什么都给人拿得光光的，结果呢，我发现地上有个东西，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给这个球啊打气的一个打气筒，一个铁的一个钢的打气筒啊。我看没别的，我就拿了个打气筒，拿回去之后呢，其实也没什么用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家呢从。台湾的一个地方搬到台北，我搬到台北，我这个东西还带着呢。那么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得救了。你知道多奇妙吗？有一天我跪在主面前祷告时，一祷告，这个眼前就出现了那么一个打气筒啊。主说呢，你呀、这个当初偷了学校的这么一个打气筒，你犯错了，犯了罪了。那我立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啊！我那个时候无知啊，我做了这么一件错的事情。那么过两天祷告说，那个打气筒又在里面，你看 它成为我良心上面的一个控告。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那我该怎么办？主说啊，你要去对付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后来去找这个打气筒的时候，在我们家的那个一个哥哥拉拉的角落里面找到的，都已经生锈啊，那个都锈的简直是不得了了啊！结果给我找到了，我怎么对付呢？我只好把它清理清理啊，然后用一个报纸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之后呢，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校长，我说我是哪一年的毕业生，哪一班的哪个学生啊？我说呢，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拿了学校这个东西啊，我说我现在信了主耶稣了啊，我觉得对不起学校啊，我请你们赦免我，请学校校长赦免我，我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然后呢，我就拿到邮局去啊，去寄啊，那个邮局的人呢，把它一拿起来，说什么东西这么重啊，又是铁的东西嘛，啊，弟兄姊妹们。那我就写了一封信，把这东西寄回学校去。不过呢，后来也没有下文啊。不过呢，至少呢，这件事情我对付之后呢，我觉得我良心里面就平安了。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弟兄们带领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能有好的一个追求。弟兄姊妹们，侍奉主要有清洁的良心，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带着污秽的良心、有亏的良心侍奉主，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是服侍不好的。所以也有人告诉我们，这良心在我们里面是站在神那面，他替神说话的。所以呢，你一做错，他马上就告诉你错了啊。所以也有人告诉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形容说，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大声公，一个声音很大的人啊，对。你做错，他马上很大声告诉你，你做错了，是吧？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良心。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还能维系一点点人类这个正常的生活，就是因为人有良心。动物是没有良心的，人是有良心的，对不对？所以人知道什么是犯罪，知道什么是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感谢主啊。保罗深知道侍奉主、跟随主这个良心的重要。但是你看这个大祭司呢，他本身的光景就是很不好的，所以他听了他的话，他有受感动吗？没有啊，所以他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在这里吩咐人呢，去打他的嘴啊，打他的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啊，根本就没有良心感觉的人，他还做了大祭司的。所以那些遵守律法的人呢，他们已经变直了啊。那么结果呢，保罗在这里呢，就对他说，你是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他说你坐堂是按律法审我，你就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啊，它最真实。所以这里呢记载了保罗也是一个人，对吧？那被这个无缘无故打了一巴掌，当然有反应了。所以你不能呢老是想着保罗是属灵人啊，那个属灵人打一巴掌的话呢，他也不会有反应的，那不对的。保罗很，这是他很天然、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前几天还有一个姊妹来问我，她说因为有人讲说这是保罗的软弱，我说这也不是他的软弱了，这是一个直觉的反应，你知道吧？保罗想都没有想就反应，保罗就开口就骂他了，对不对？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啊，你这个粉饰的墙。那么这个粉饰的墙啊，有人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这个是本来是在那个坟墓那边呢，他们这个一个墙啊，那么就是说呢，防备人家去摸到死人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这个对死的东西 是很有警惕的啊。当然我不完全明白他这里所说的哈，可能有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呢，我想保罗讲这个话，犹太人是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啊。他说你是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看保罗生气了呢，因为这一巴掌无缘无故的，我刚讲我凭着良心，你凭为什么打我呢？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反应呢，哈，还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因为保罗呢是有犹太人背景的，他这个反应是根据律法的，他的是根据的律法而有这个反应。他说你这个按律法说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初犹太人呢，他们在律法底下，他们不仅要遵循律法，他们还受到这个律法的一个保护的啊。因为在犹太人的经典上，他们有这样的话，他们律法有这样的话说呢啊，一个以色列人呢，你不能随便打他的，如果你打他就是打神的荣耀，他们在犹太人的律法上面有这样说法啊，就等于是打圣者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们，当初神高抬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非常尊贵的，所以你不可以随便乱打的啊。所以保罗呢是一个明白律法的，现在对着这一班呢在律法主义底下的人呢，保罗用这个反应给他们说，你们按照律法，你不可以打我的，对吧？啊，这里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现在的光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偏离了神的旨意啊。结果站在旁边人说啊，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哦，你看他那个样子不像大祭司啊。如果是大祭司的话，保罗应该看出来的，对不对？他不像大祭司样子，因为圣经历史上的确记载这个亚拿尼亚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大祭司啊。那么，所以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立刻就改变态度，他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啊。保罗还引经据典说啊，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啊。保罗的意思说，我对不起，他说我应该遵循神的律法啊，不应该辱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保罗那么在公会里面面对着这个犹太教人的这一个审问的时候呢，他开头讲说我是凭着良心啊，在神面前凭着良心，结果呢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啊。那么所以我们不管今天世界怎样改变，不管周遭的人事物怎样改变，弟兄姊妹，基督徒必须本着良心活在神的跟前。我们要求在神的跟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你要对得起主啊，不是对着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那么从第六节开始啊，这里保罗看出大众，这是保罗的眼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非常聪明的啊，保罗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他在运用自己的智慧啊。人一看呢，站在那里，一半法利赛人，一半撒都该人啊，这个保罗呢，这个。我们知道是天然的一个智慧了啊，他就想要那么能够引起法利赛人的能够起来呢，给他一点保护，对吧？所以他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保护他了，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智慧呢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说啊，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我现在受损是为着盼望死人复活。哇， 保罗自己里面很清楚，他一讲这个话，法利赛人马上会有反应的，你知道吗？这是他是这个眼用他自己的智慧。果不然，他讲完之后呢，就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就起争论了。哇，他们就开始两边就开始分成两个党了。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当初在犹太人中间会出现呢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呢？这个是从哪里开始？这是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啊。我们在旧约圣经，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到了巴比伦以后呢，他们没有圣殿，是吧？他们也没有祭司们也不能服侍的，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有了会堂。不仅有了会堂，他们呢对于神给的律法，他们有不同的领会，所以呢，因此后来就产生了一些所谓神学上面的一个争论。那么有的变成法利赛人，有的是撒都该人啊。那么这两派人之间呢，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不过在圣经给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很特别，就是什么呢？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啊。这个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之间的区别呢，就撒都该人呢成为了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一般理性主义者，他们是靠理性的啊。所以呢，他们中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把这个区别啊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他们有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四方面的一个区别啊。那么法利赛人呢，他们相信口语的律法啊，琐琐碎碎那个口语的律法啊。但撒都该人呢，只相信写下来的律法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啊，在神的百姓中间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有的人相信人讲的话啊，那么有的人只相信圣经啊所写下来的啊。有的人讲圣经要能够解开，有的人就讲圣经原原本本的不能够解。你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碰见有一派的人啊，他们中间这些牧师们呢，读圣经呢就是读得非常矮板，原原本本的读，绝不能加上任何的解释。我碰见过这样一般，他们也蛮爱主的，对啊，他们也在侍奉主，但是对于圣经呢，他们是一点都不准加解释的啊。那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知道圣经呢是需要圣灵解开来的啊。主耶稣在地上也解开圣经，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神赐圣灵是要解开神的话语，不过呢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认识基督，而不是让我们读出什么很多理论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当初你看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之间，他们有这个区别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世界上很多犹太人呢，他们还是根据了过去的他们先祖们的有的对律法上的解释啊，他们相信这些东西，结果弄出来很多琐琐碎碎的一些的道理啊。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他们有的人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你那个电灯的开关你都不能碰的啊。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上电梯的时候，那个电梯的按钮你也不能按的。这就是什么？他们口头所传述的很多琐碎的一些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撒都该人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呢法利赛人呢是相信命运和预定的。他相信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命定的。他们法利赛人相信一切事情都有神的定命啊，这个命运就是这样啊。当然他们不够认识主耶稣了， 他们在理论上面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呢，撒都该人相信什么？相信是自由的意志，相信自由意志啊，就说呢，你自己的决定很重要，所以他不相信命运，他也不相信什么预定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到后来，在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对吧？今天直到今天呢，这个争执还在，有的人主张预定论，啊，有的人就讲到这个是自由的意志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呢，你不需要传福音啊，谁得救谁不得救，神老早命定了，圣经不讲神创世前就预定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的反对，他说你这样自由的传福音啊，你传到一个地步，等等，你把神没有预定的人也拉进天堂，那犯很大错误啊！这是当初他们这个争论非常厉害啊。那有的人又告诉我们说呢，不，今天你要传福音，你怎么知道谁是预定，谁是神没有预定的呢？对不对呢？我们尽量的传福音。你知道这两派人一直到今天还有争论啊。不过后来呢，这个穆迪弟兄啊，穆迪弟兄大传福音的穆迪弟兄呢，他呢就有一个非常好合理的一个说法啊，他说弟兄们不用争的了啊，他说将来呢，你们来到天堂大门口的时候，你看见上面一个大牌子说挂着说什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啊。他说等到你进到大门里面之后，你回头再看。这个大门上面又有一排字叫做你是被预定的，所以感谢主，神给他智慧啊，那么他就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摩迪弟兄的说法是对的，今天还是要传福音，因为你知道谁是神预定，谁是不是神预定的，对不对啊？神预先知道谁会得救的啊，所以我们尽量放心去算，你不会错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他们具有这两方面不同的争论啊。那么第三个点啊，这个法利赛人呢，相信有天使，相信诸灵的，而撒都该人是完全不相信的。所以这个哈，叫我们觉得非常的诧异啊。因为所有的祭司们呢，在圣殿里面，祭司们都是撒都该人，他们居然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诸灵。那么第四个点啊，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那么撒都该人完全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根据他们个人不同的领会啊，已经怎么样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道理上面的一种分歧，并且这个分歧也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保罗那天看见了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因为他从前自己是法利赛人。那么当然现在他信了主耶稣了，他更相信复活了，对不对？他更相信这个死人可以复活。不过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他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都没有提到主耶稣啊。我们就知道保罗这时候运用他天然的智慧啊，他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想要为自己呢找开脱的，你知道吗？他说呢，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死人复活，他没有讲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啊，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呢，他这个话一说完之后呢，哇，这个马上呢，这个在会场里面就产生了争论，就乱了啊。这个第九节呢说，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了。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哦，你看见，马上这个法利赛党的文士们就起来为保罗辩护了啊。那么好像有人站在保罗这一面啊，站在保罗这一面啊。那个结果呢？有没有解决问题呢？解决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呢，从保罗的经历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啊。当然我们人都有我们的智慧，所以有难处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反应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自然的，对不对？很自然就有这个反应。如果你有聪明智慧，你很自然就有这个反应啊。我们今天发现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立刻我们的思想就开始动了，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来。所以保罗也是一个人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保罗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的个性，有他的聪明智慧的啊，他也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天然的智慧解决不了多少难处。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难处多少啊，人用人的智慧能解决难处吗？对不对？我们现在处在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的难处里面，多少人在运用智慧啊，一个总统还有很多智囊团呢，对不对？旁边给他运用智慧，给他讲这个讲那个，哇，我们知道难处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还有法院，对不对？我们有警察，哇，能解决问题吗？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凭自己的智慧是救不了自己。因为我再说，您再怎么聪明，你也没有魔鬼聪明啊，你没有撒旦聪明，撒旦弄起的东西没有办法。感谢主，这一段话呢，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我们无需要为自己啊来求保护啊，所以需要认识神，需要懂得依赖神。保罗这个是一个依赖神的人，懂认识神的人。虽然他这个时候呢，他天然方面的这个光景也表现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最终还是神救他，所以呢，这个十一节很宝贵啊。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旁边对他说，为什么要在夜里说呢？因为夜里大家都平静了，对不对啊？说在那个他们的公会的那个会堂里面那么吵闹，谁要说话你也听不见的，对不对？所以呢，到保罗到了晚上啊，整个事情平息的时候，他安静在神跟前的时候，神就可以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时候需要一点安静的时间啊，让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当夜主就站在保罗的旁边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原来在整个过程的里面，神都没有离，主都没有离开过他，你知道吧？不过有的时候呢，主就看我们怎么反应呢啊，其实他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到了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主就说什么，放心吧。你看这个话说的多么好，多么得安慰啊啊。因为什么呢？保罗神知道保罗这个时候不放心啊啊，晚上的时候关在那个银楼里面呢，心里面呢还在那里思想，所以主说你放心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见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时候很不容易放心啊。这个你放心等于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知道吧？交托了，对不对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讲到这个 Finlan 这个弟兄啊，他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就是 Let go, Let go 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不要着急啊，你要放心 为什么有神在，为什么放心呢？因为有主在，所以主向保罗一显现就叫他放心，因为不然保罗放不下心，对不对？他想，糟了，我到了这个情况，谁来救我呢？没有人来救我。我已经讲过，当时呢有很多基督徒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剩他一个人在那里面对这些情况，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要紧，有主的同在就好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讲的非常的好啊，他说什么呢？你看当初以利亚面对着400多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啊，他们人数众多，对不对？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叫做多数啊？以利亚一个人加上神才是真正的多数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有这个经历啊，有这个信心，只要有主的同在，什么都不需要怕。所以主在保罗的身旁边显现，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最大的放心啊！因为什么？全能的主在这里掌管一切，对不对？所以呢，基督徒啊，在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在每件事上要学习依靠主，因为我们太喜欢管事情了，我们喜欢把自己的事抓到自己的手里，自己来管，就管得好吗？越管越痛苦，越管越难过，越管压力越大，对不对？如果你学会了交托给主的话呢，主负责任，弟兄姊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希望这个功课我们在主面前大家都能好好的学啊！今天我们更知道主在我们的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任何事情到主面前去祷告。我们有首诗歌唱得很好啊，我们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压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把万事带到主面前去祷告，对不对啊？你如果把每件事情都仰望给主的话，你没什么不放心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主出来说话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主就告诉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呢，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侍奉啊，不是他自己能定规什么的，是神给他定规的。所以今天我们做仆人的人要听主人的话，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服侍主也是一样啊，我们要知道他是主人，他定规一切，你不要来定规啊。所以主在这里不仅安慰了鼓舞了保罗，也告诉他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情况，他将要怎样。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一段呢啊，给我们看见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不必用你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难处，一个基督徒不需要自己救自己的，因为主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们，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应当有信心相信他啊。所以呢，使徒行传用保罗的经历呢，也来鼓舞我们。当然了，像保罗这样侍奉主、跟随主人，都可能会犯一些的错误，对不对？那我们更容易犯错，所以不要紧，主给我们提醒了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那么我们看见从12章12节开始啊，那里有一班的犹太人呢，哇，他们是多么的恨恶保罗啊，多么的恨恶保罗啊！他们呢，在那同谋起事，说若不杀，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哇，他们起这个事是很厉害的一个事啊！弟兄姊妹们，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啊，他们有一这个事叫做，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cherim。他们发的这个事叫做 cherim， 什么叫做 cherim 呢？啊，这个英文的拼音是 cherem 啊，这么一个字啊。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呢，哈，假使我没有照着所起的事去做这件事情，并且是失败了，就愿神咒诅我。这是以色列人所起的很可怕的事，因为他们是信神的，神的咒诅那多可怕，对不对啊？他们意思说，如果没把这些事情做掉的话呢，那么愿神咒诅我们。哇，这个起的事实在是可怕。所以他们呢，有四十多个人啊，不吃不喝，哎呦，你就知道他们下的决心是多么的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犹太教的光景呢，已经黑暗到极点了。哎呀，他们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只要有人违反他们的传统，那么他们就要这样来对付人。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啊，只有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真理，持守真理是不讲情面的啊，因为真理是没有感情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只能持守真理的时候是这样。他们现在呢，把犹太人的传统当作真理来持守，弟兄姊妹，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这里有四十多个人呢，并且他们呢去告诉这个祭司长和长老。那说我们起了这么一个大事啊，一定要杀保罗。他说你们公会知会那个千夫长，叫再把保罗带到什么，带到他们这个公会的里面来。他们就等于来到这里，他们就在这里要杀他，假装呢，还假装说呢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情啊。他说呢，我们不等他们来到这里，中途我们就把他杀掉。哇，你说你看见多危险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啊，圣徒们跟随主比我们今日艰难的多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人保护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律法保护他们的啊，并且犹太人这么样的恨恶啊，这个就是什么，在传统底下的一种的恨恶。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所有传统的势力，人就是跟主的工作是站在对立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活在传统的里面啊，我们要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啊，来跟随主。那么、结果呢，他们在那里哈、啊，这个要设下这个埋伏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呢，这里记载说哈，保罗有个外甥，他姐姐的孩子啊，哦，这句话告诉我们，原来保罗是有姐姐的啊，有从保罗蒙恩得救，我们都没有不知道保罗的家世，对不对？他的父母是谁？他有没有兄弟姐妹？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地方呢，哎，却记载了保罗有一个外甥。啊，他是有姐姐的。不过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什么呢？其实你跟随主啊，神的注意力是在你的身上的啊。所以家人这个其实如果不爱主，主也不会注意他们。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哈、啊，这个保罗的这个外甥听见了，这。我相信这是主许可的啊，圣灵主在环境中的一个带领。诶，他忽然听见有这么一班人在那里做事，所以他就呢跑去告诉保罗了。保罗就找了一个百夫长来说，你把这个少年带到千夫长那里去啊。那么所以他就把这个年轻人呢带着少年人带到千夫长那里去了啊。千夫长一听这件事情啊，之后呢，这个千夫长呢就受警惕了啊。哇，原来有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于是呢，这个劝服长听完了之后呢，就打发这个少年人走了，吩咐他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不要告诉人，你就把这事情告诉我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暗中啊，对保罗也有一个保护的啊。你看这里多奇妙，对不对？怎么会让他的外甥听见这么一件事情的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的手管制住一切的环境啊。那么当我们今天跟随主时，我们知道有时候神也兴起很多的环境所发生的事物呢，来保护我们呢。所以呢，这个千夫长一听见这个事情，他就严肃起来，他就叫了两个百夫长来，不是叫一个，叫两个百夫长来，预备什么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哦，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哈，这个千夫长呢，给这个保罗的保护是何等样的保护啊，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知道保罗是神的仆人呢，甚至我们常讲他是神伟大的仆人呢，我们尊重他是属灵人呢，那在我们心目中那么那个分量是不一样，但在那个千夫长的眼中来看，他只不过就是一个犹太人，对不对啊？他居然动用这么大的兵力来保护他啊！弟兄姊妹们，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罗马人啊，所以你就知道，上次我们讲过，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如果能成为罗马人，他是有非常大的荣耀，有罗马的律法保护他的，所以呢，你不能轻易的杀害一个罗马人的啊。你看他动用了这么大，那个200个步兵啊，还有70个马兵，还有长枪手200，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两个百夫长啊，这么大的一个阵容来保护那么保罗这么一个人，对吧？保罗又不是他们的官长，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人，对不对？那么一方面来讲，就是罗马人。那弟兄姊妹们，当然是神的手的带领，这更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不需要惧怕任何的环境。那么保罗只不过是个罗马人，他就受到这样的保护，那我们这些属天的百姓呢，我们何等的尊贵啊！神甚至派遣天使四面来看顾我们啊，那是更不得了的。弟兄姊妹，记得以利沙的故事吗？那个时候约兰王那个在那里要杀害他，对不对？他到了一个多丹城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用大军把他包围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呢，他一个年轻人跟着他的一个小仆人跟着他，看见了吓坏了，全身发抖啊啊！你这么大的大军，结果呢？你看伊丽莎，他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惊慌，他为这年轻人祷告主啊，求你耶和华，求你开他的少年人眼睛，就一开他眼睛，就看见什么啊？在这个敌人的军队的外围啊，满山遍野都是火车火马。神能动用天使天军保护以利沙，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应当有个信心啊，相信主保护我们。今天呢，其实还不是天使保护，是神亲手保护我们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应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所以呢，圣经记载这些故事啊，都是为了激励我们的，所以基督徒应该充满着信心啊！你看，这么一个保罗，这个千夫长动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军队啊，去保护 保护他一个人，他们当夜呢就把他怎么样呢，这个带到这个该撒利亚去，并且呢他因为知道他是罗马人，所以对他特别客气，还弄了一个牲口叫他骑着去啊，送到哪里，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啊。这个菲利斯呢，这是罗马的一个巡抚，但这个巡抚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那么有历史上记载着他的情况呢，稍微他一点家世我们知道一点也可以啊。他本来是个奴隶，因为你在这知道在罗马时代他们有蓄奴的，他本来是个奴隶啊。那么后来呢，因为他的兄弟呢成为罗马官府里面的一个重被人重视的人，就帮他开脱，使他从奴隶被开脱成为自由人。结果呢做了自由人之后呢，他还做了巡抚了变成做官的了哈。据罗马历史上讲，这是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个这样的人，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个奴隶到最后还会变成巡抚，所以这个人出身是很卑贱的。但是呢他做了巡抚之后呢还是很卑贱，他有奴仆的灵，所以他做事情呢，做什么事情都就好像从前做奴仆一样的。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现在呢他当了大官呢，哎呀，我们能看见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个悲剧啊。有许多时候一些很糟糕的人拿到大权，这就是老百姓受苦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千夫长呢就把这个保罗呢送到了这个菲利斯那里去，并且还写了封文书啊。那么路加就略略的记载这里哈，25、26节的时候大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啊，就是关于外邦人的事的记载，他就大概这么说一说。但是我们晓得，凡是圣经中间出于神的事物都是确定的啊。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看四福音书记载主耶稣这些事情啊，像约翰记载着主耶稣所说的话，所谓的祷告啊，他从来没有说大略是这样，大概这样，没有的。圣经都是确确实实告诉我们，所以关于神的话，每样事物都确实的啊。世界的事情呢，路加就告诉我们不必那么重视，把重点抓出来讲讲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就把这个重点呢稍微的略略的讲了一点点啊。当然前面是问安呢，然后说这个人是犹太人啊，被犹太人拿住但是他说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哼，这个千夫长呢还想在这个巡抚面前呢讨点好处，你看我非常重视罗马人的啊。要得到这个他一点的称赞啊。那么他说你看我一知道他是罗马人马上就派兵丁下去救他，并且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所以我就带他下到公会去，结果呢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句话呢就像什么呢，像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时候一样，对不对？比拉多曾经说什么呢，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能看见保罗也是这样，经过审判了之后呢，好像是一个检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神的羔羊啊，要能够献祭在祭坛上面的羔羊必须什么，无瑕无疵的羔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千夫长说，我呢好像他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所以呢保罗是清白的，在这里是清白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环境兴起的，有的误解了，有的人诬告你了，毁谤你了， 不要难过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呢，虽然有时候会刺到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在环境中给我们的考验呢。啊，那我们能经得起考验吗？如果经过这些环境之后呢，两人证明说你这个人根本没有做过这样事情，那在神面前就有福了。所以保罗也是一样啊，这个千夫长为他作证，啊，这个人呢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啊。他说后来因为有人要害他了，设计谋要害他，所以我就立时把他解到你那去，然后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来告他。所以这个千夫长呢遵行了罗马的律法啊，把保罗解到巡抚那里去了。呀，我们看见啊，在初期是这个教会的光景呢，犹太人他们按理讲他们应该最遵循律法的人，对不对？他们不遵循律法，反而外邦人还比他们更遵循律法，这真是犹太人大的悲剧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听神的话，外邦人都比我们好，那我们这是我们的羞耻，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犹太人的光景赶不上罗马这些外邦人的情况了。所以呢，他们呢，这兵丁呢，就按照所吩咐的，把保罗呢夜里带到安提帕底啊。这个安提帕底呢，据当时他们的这个记录告诉我们说呢，那个地方呢是犹太人聚集很多的地方，那个城里面呢犹太人特别多啊。所以第二天呢，他们就送完了之后，这马兵就回营去了啊。这个他们把这个保罗就带到了这个巡抚的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说：“你们是哪里人呢？”记小他基利家人就说：“那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情。”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根据哈历史上面的这个传说，这个菲利斯呢跟他的这个夫人呢两个人是知道一点关于基督徒的事情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保罗就被带到他们的面前啊，要在罗马的官府面前受审问。所以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们，当保罗在耶路撒冷啊被抓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先站在犹太人的面前，犹太教的面前受审啊。现在第二步呢，要到外邦人的官府，到罗马的政权的跟前受审啊。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地上呢，不仅在他的骨肉之亲的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也站在外邦人面前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这位忠心的侍奉主的仆人啊，我们能从头一个世纪看见他在地上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无论面对着犹太人，面对着外邦人，他都能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的历史，实在对我们产生很多的激励，很多的鼓舞。盼望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啊，我们的效法这些历世历代爱主的圣徒，走在羊群的脚踪里面啊，那么呢，能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么也能够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里为主耶稣基督能够做见证。好，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当我们读到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这不仅让我们懂得这些历史， 也给我们里面有光照，让我们知道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你在地上拣选人为你做见证。主啊，你永远与这些见证人同在，虽然在外面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保护，但是你成为他们最大的保护。我们也看见你的手在暗中引导一切。主啊，但愿这些都叫我们产生信心，让我们在不多的日子里面跟随你。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主啊，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智慧来保护自己。主啊，我们愿意全心的来信靠你，也愿意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中用你的恩手来引导，让我们在地上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晚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再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啊。这个等等呢，完了之后还是有分组啊。那么请弟兄姊妹尽量参加分组的交通。那么明天呢，东南区有读经的聚会，然后这个主日呢，早晨啊有擘饼的聚会。那弟兄姊妹也看见了，明天啊，玛丽弟兄呢，要对着波特兰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要传福音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今天你看见他发出来的这个通讯里面啊，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们愿意上去听的话呢，也可以啊。那么我们把望主使用我们的弟兄啊，那么用膏油厚厚的涂抹他，让他明天呢能够传出一个强而有力的福音啊！我们愿主与我们的弟兄同在。这个主日呢，是杨新远弟兄跟这个林环弟兄他们两位呢要传信息啊，好像是 Nelson 是吧？
Nelson 和柯云，
Nelson 跟谁？
柯云
啊， Nelson 跟柯云弟兄两个做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弟兄们的服事祷告啊。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要尽量的啊，那么能够参加这些聚会，好吧？我们预备好心，好吧？认真的参加这些聚会，求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好，我们聚会就停到这里，晚安，再见。